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我是徐婷。在听今天的广播剧之前呢，请你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如果有一个剧本，里面只有两个角色，两句对白，你会怎么演绎出来呢？第一句的对白是，甲说，我不相信你。第二句的对白是，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子，然后说，这样你就会相信吧。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两句对白，你脑海当中出现的场景是什么呢？一个中学戏剧课的老师啊，用这一道题目考过不少的学生，结果呢，90%的学生呢，都是演杀手杀人的一幕。不过大部分学生呢，都没有当过杀手，也没有被人杀过的经验，不了解被杀者的恐惧，也没有体会过杀手内心的仇恨，所以呢，表演出来的都是很假的。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受电视剧、电影桥段的影响，一看到剧本当中的对白，马上就联想到杀手杀人的场面。其实，剧本中的两个角色不一定是仇人，他大可以是一对热爱着对方的男女朋友。那个从来没有下过厨的女朋友，买了一大堆的材料，想要给男朋友做一顿好菜。男朋友看着女朋友手忙脚乱的，就一脸怀疑的说，我不相信你。这时候女朋友回过头，拿出一把菜刀，笑着说，这样你就会相信吧。说完就一本正经地切起菜来，男朋友看着心里陶醉非常。那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呢，比杀手的场面更容易做，但是我们的思想呢，却总是先入为主，跳不出思想的框框。上一集我们讲到，彼得冲破了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的观念，向外邦人传了福音，又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并且住在外邦人的家里。不过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却受到其他犹太信徒的责备。彼得怎么样为自己辩护呢？今天的故事是改编自圣经《使徒行传》第11章1到18节，我们一起留心来收听。
早期教会，
我是路加，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将那些看见早期教会成长的见证人传给我们的信息，从头详细考察，并接着次序写成书卷。早期教会面对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可不可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呢？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所有种族的人都是外邦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根本不配认识主，这种想法违反了主耶稣的教导。耶稣清清楚楚地吩咐他的门徒，要将福音传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彼得看见了异象，开了窍，明白了主耶稣的心是要人人得救。但是那些耶路撒冷的信徒呢？他们不明白，他们质问彼得，为什么要破坏犹太人的传统？
哥尼流啊，
哎，
我主内的好兄弟，赞美感谢天父，他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他的爱普及每一个人。
彼得，谢谢你顺服神的带领来到我家，把主耶稣的救恩传给我跟我的家人。 一直以来，不错，我敬拜神，我祷告，我做好事，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有一个空虚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到现在我知道了，只有主耶稣能把我的心填满。原来我对信仰的认识一直都很肤浅。
哥尼流，我也不了解神的心意啊。在我来你家之前，我对主耶稣的大使命一知半解，直到我看到神的恩典如何临到你和你的家人，看到你们如何凭信心接受主耶稣的爱和救恩，我才天父开了我的眼睛啊，让我明白我一直违背主耶稣所吩咐我的命令啊。
彼得，你为什么说你对主耶稣的大使命一知半解呢？
是这样的，我的好兄弟，你听我说
啊，
主耶稣复活后向我显现，他吩咐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主耶稣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哥尼流，不瞒你说，当初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不太愿意，但一踏进你家，我就特别感受，我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
是吗？哦，那真是太好了，我也谢谢你在我家住了好几个星期，每当我邀请人来我家听你讲道的时候，彼得，我也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就像现在，我觉得主耶稣就站在这儿，站在我们身边呢。
说的没错，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他说，凡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救恩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对，
主耶稣又说，你们要重生啊。
没错，重生，新造的人，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也感觉到身边的人接受主耶稣后明显的改变。
哎呀，跟你刘啊，跟你在一起啊，真的很开心呢。
我也一样。
不跟你刘啊，我该回耶路撒冷了，向弟兄姐妹们见证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外邦人了。
彼得，你的光临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和盼望，神把我们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欢迎你再次光临。这有一点小小的礼物。
什么？
就当作是你回耶路撒冷的路费吧。你收下，收下。
尼流，
收下。
彼得和哥尼流是不同的人，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军人，家境富有，彼得是一个犹太人，本来是一个渔夫，后来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无论是什么人，都包含在神救赎的计划里。主的爱大如大海汪洋，浩浩荡荡临到世上每一个人。外邦人哥尼流得救的消息早在彼得返回耶路撒冷前已传到当地，更激发起一些人的反感及批评。
走啊，雅各、约翰，走啊！
哎，走走走，
慢走。
慢吃饭。
哎，今天的水果新鲜吗？
哎呀，我特别为你们留了些最好的。
是吗？
来来来来，这边走。
好好好。
我讲价的呗。
啊，雅各、约翰啊，其实啊，我有些事想问问你们，别在心里不舒服啊。
是吗？
这
哎呀，这阵子啊，谣言满天飞啊，那些宗教领袖散播谣言，说彼得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和他的家人啊一起吃饭呐、啊。哎呀，天哪！他们说彼得还住在外邦人的家呢。
哎，是的，是的，前几天呢、啊。我们也听说过这件事
啊，
而且有两个弟兄刚从该撒利亚回来
哦，
他们说真有此事呢。
哎呀，我早说了，彼得太容易受人影响了、他不该离开耶路撒冷的。
就是说彼得回来后你也会跟其他人一样不准他再离开吧？
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啊。不过呢，你们想想啊，彼得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和律法，他不但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还在他家里住下来呀。啊，主耶稣曾经说过，他来不是要破坏律法，是要成全律法的。
不过我们的主在他升天前颁下大使命，他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万民是指每一个人呢、
哎、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叫我们传福音给住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犹太人听，只限犹太人呐、
啊！
只限我们的同胞啊！
不是这样的，班直文，我们的主的意思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再传到外邦人呢、啊？
雅各、约翰呐、你们虽然是主的门徒，但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不熟圣经里的经卷了。我不跟你们说了，等彼得回来，我要他做个交代。他要为自己所作所为负上责任。
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怎么样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呢？
他们会遇到什么试炼和挑战呢？
想知道答案，请收听惊动人心早期教会。
犹太信徒晓得旧约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的出生、受死、复活早已经写在旧约的经卷上。但是这些犹太信徒遗漏了一点，就是主耶稣升天前的吩咐，要他们将福音传到地极，传给每一个人。犹太信徒拒绝去思想一些跟他们的传统和观念相违背的道理。今天彼得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班直文和支持他的信徒急不及待地召开会议声讨彼得的罪。
各位，请安静，请安静，听我说几句话。我是雅各，跟彼得一样，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今天彼得已经做完了神差派他的工作，回到耶路撒冷了。彼得现在屡大，叫一个瘫痪了八年的病人得医治，叫他能走能跳，让整条村子的人都看到神的大能大力，相信了耶稣。然后彼得去了约帕，有一个多加的女信徒病死了，他站在多加的尸体旁边为多加祷告。然后彼得高声说，多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永生神的儿子的名叫你起来。话一说完，多加就睁开眼睛了，坐起来复活了，
这事传遍了耶帕，就很多人信了耶稣。
啊，知道知道，我们都知道。彼得的确奉主耶稣的名做了这些好事，哼，但是啊，他进了一个罗马军官，一个外邦人的家，跟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还有啊，在他们家里住下来的。哼，
我知道在场的弟兄们都很想详细知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和约翰也很想知道，但是我们的动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想分享外邦人得救的喜悦。
雅各，雅各，你说的是什么话？太放肆了！走开，走开，我们不是一伙的。
不可以
这样说，让我讲，让我讲。哎，
各位弟兄们，
不行，
请安静下来。
我彼得现在就好好的交代这件事。我在约帕的时候，有一天我祷告，看见天开了，一块大布系着四个角，从天上坠到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只脚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回答说：“主啊，我是个犹太人，一向严谨的遵循犹太的律法，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不吃。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次有声音向我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着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大布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但是你做梦是你的事啊，为什么要违反犹太的律法呢？
班直文，
哎呀，他做梦而已嘛。
班直文啊，请听我说下去。
你说，你说。
我看见了神的异象之后，有三位客人来找我，他们是百夫长哥尼流叫他们来的，要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我的第一个反应也像你们一样很惊讶，但是圣灵指示我，叫我只管去，他不要介意他们是外邦人。现在坐着只有六个人他们跟我一起去了约帕，他们可以替我做见证的。到了约帕，哥尼流告诉我，是天使叫他差人来找我的，我会叫他和他的一家人得救。正当我开口讲说救恩的时候啊，我看见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想起我们主的话，就是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我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的主既然把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像交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哎，彼得，你在该撒利亚还住了一段日子吗？
是的，大概一个月。哥尼流和他的一家都信了耶稣，每天他们都把新的朋友带到我的面前听我讲道，他们渴望多认识主耶稣，渴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渴望侍奉神，渴望带着更多的人认识主耶稣。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罗马人，有些是希腊人，有些是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来的。很多人一直拜假神，拜偶像，但是当他们被神的爱感动，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之后呢，他们完全改变，心中充满了平安，他们离弃了偶像，敬拜独一的真神。我
我可以为他们见证啊！
各位弟兄们，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他为犹太人死，也为外邦人死，他叫我们把救恩传给全世界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做就是遵从主的命令，荣耀主的名。
最初当外邦人哥尼流得救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大大的震惊。而今天呢，当他们听完彼得的见证，他们就不能不同心的赞美神，为加入神的大家庭的外邦人感谢神。哥尼流一家的得救再一次说明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肤色。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赐给世上每一个人的。
我立志把圣经存记在心，好好保守，因为你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惊动人心，与你同心出发。
Close your eyes， 只体会 Is your mind， 只感受，就让爱自然的降落。
细味故事，解读剧中人。
翻开圣经，尽诉书中情。
我是提阿菲罗，
我是玛利亚，
我叫约瑟，
我叫约翰，
我叫雅各，
我叫马太，
我叫西卜。
剧中人，书中情。
剧中人，书中情。
想象如果我们就是耶路撒冷早期教会的成员，仍然谨守着犹太的规条，比如说是奉行割礼、守奉献、守律法等等，而且我们一直都不愿意跟一些外邦人来往，认为呢福音只是传给我们犹太人的。但是有一天却听到有一个撒该利亚的外邦人竟然没有经过任何的礼仪就相信了耶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既没有接受隔离，也没有经过犹太的洗礼，更没有读过律法，也不遵守犹太洁净的规条。所以当时的犹太领袖非常的震惊，他们心想，到底彼得在撒该利亚做了些什么呢？当时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受到一连串的提问和攻击了。这些人带头来质问彼得，你怎么可以进到还没有受割礼之人的家里呢？和他们一起吃不洁净的食物。彼得很简单的解释说，神给哥尼流见异象，也给我看见异象。哥尼流的仆人找到我，坚持要我遵从异象，跟他们一起同去，于是我就去了。彼得接着就重复了第十章所记载的细节。这个时候可能你会问，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的篇幅来重复这些记载呢？这是要强调，外邦人能够信耶稣，能够信主，是因为神亲自动工，让他们听闻福音。洁净的规条其实跟救恩没有相关，种族、语言、国界跟福音也不相关，只要是相信耶稣，清楚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这才是接受救恩的起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以洁净。虽然其他的犹太领袖还是有一点疑惑，但是彼得却非常的坚定。
他深深地相信神也要拯救那些我们认为是不洁的，甚至是我们视为敌人的人。彼得传讲福音，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就好像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犹太人身上一样。神已经按着他所应许的行了，彼得怎么能够跟神争辩，不去神要他去的地方，不做神命令要他做的事呢？如果彼得不顺从神的话，就等于是阻拦了神的工作。彼得讲完见证之后，房间里一片的死寂，大家都哑口无言。谁有胆量承认自己阻拦神的工作呢？就这样，真理进入了教会，神也开启了福音的门，正如耶稣在《使徒行传》1:8里面所说的，福音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教会也有了比以前更广阔的使命。神打开了外邦人得着救恩的道路。是的，神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听闻福音，认罪悔改，能够经历到耶稣的拯救。这个时候，房间里面涌出了赞美的声音，那一些疑惑的犹太领袖也完全地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一同地赞美神，让外邦人得救，并且接受神赐下的圣灵，生命得到了指引。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惊动人心》。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信仰，你可以写信给我徐婷，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的。来信请寄到我们的电邮，汉语拼音的人心 @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 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发信息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你在开头先写人心这两个字。惊动人心收听的管道呢，可以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只要发送代码704就可以收听了。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聆听同行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当期和往期的节目，也方便你下载收听。好，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下星期再见。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期预告。
跟着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安提阿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哎呀，感谢主
啊！这些信徒表达出埋怨和不满，他们愤愤不平，与其他信徒失去了。
有好几位弟兄愿意前往安提阿，他们是巴拿巴、天文、尼古拉和安德烈。也有弟兄慷慨的奉献金钱支持我们这次的。
巴拿巴被拣选负起这次传福音的重要使命，而天文和尼古拉会跟他一同出发，做巴拿巴的好助手。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一行三人就出发去安提阿。